首先是这样啊，待会在我大概有30分钟时间简介啊，关于现在发展训练的模式。然后呢，我想啊，我大概想法是这样啊，我待会想邀请两位弟兄啊，跟我在台上演练一下我们浓缩版的35分钟左右，我们来走一课。这个叫做合神心意的领袖，然后要在台上示范，所以呢，让其他人当作隐形的天使，我们成了一出戏给众人观看。那待会儿呢，如果圣灵感动，我只有两位弟兄，没有姐妹啊，因为我是弟兄。那如果愿意的话，待会儿请你去到会堂先在先。 所以是拔尖的，是精英主义的，是把不能够跟得上的人给丢到后面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批评，可是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批评。为什么？因为传统的门训方式呢，例如说我有教导的恩赐，我带领了一个小组十个人，让他们跟着我，我教得很好，也带他们祷告，也爱他们，也关心他们。之后我选择中间有两三个跟我有点像学得特别好的人，鼓励他再去开始一个新的门徒小组，对不对？结果他成了新的门徒小组以后，他做什么？做跟我一样的事，他去爱他们，邀请他们，有八个十个人。然后呢，他教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师，我是老师，我训练出来的门徒领袖也是老师。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善于用手工作、很勤奋的一个门徒造就者，所以我带一个人做门徒，就带他天天跟着我走，我们去探访，我们去服侍，我们去办布道会，我们去发单张。后来呢，他成熟了，他也去带别人。他们带别人的时候，他带着别人都在干嘛？跟我一样，到处走来走去，去探访，去发单张，去做事情。因为我们在倍增的时候，我们在训练跟我一样的领袖。我很诚恳的说，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刚才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当将圣灵献上当作活祭。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后面就开始讲说，你们个人要按照你们所领受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各有恩赐的不同，对不对？保罗带提摩太，叫提摩太效法他。可是保罗没有把提摩太训练成跟保罗一样的人。保罗是走遍罗马帝国建立教会的人，提摩太是一个牧师。你有注意到这个差别吗？保罗自己是蒙召做使徒的，而提摩太也加入，跟希拉加入他的使徒事工。可是保罗陨落之后，并没有在他陨落之前按立这两个人做使徒，没有。保罗要他们效仿他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榜样？总之不是要完全复制保罗的样子。神对每个人的引导和心意是不同的，所以传统的门训事工说，你看看一个人办布道会可以一次带100个人信主好了，我们呢一次带一个人信主，然后呢带他做门徒，然后他倍增了以后呢，他再带一个人信主，这样子，所以这样就会变成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带两个人信主，就变四个人。所以照倍增策略呢，一乘二，二乘二变四，四乘四乘四，十六，十六乘十六，很快就会超过一个强力布道员，对不对？这是传统倍增策略的思考，实际上没有发生。实际上，很多很多的人信主，不是在门徒训练的环境底下得救的，还是传统的教会这样来参加，还是很多人这样信主。为什么传统的门徒训练理论上可以做出倍增，实际上没有达到的？是因为我带两个人做门徒，只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一样；我带四个人做门徒，只有一个人我拣选他做我在做的事，我不能满足。如果神的心意是叫所有的人都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凡是到主跟前来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可弃绝的。那么这样子回过头来，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倍增呢？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reproducible discipleship. 那个 reproducible 就是这个可繁衍、可以倍增的能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说不是从拣选一两个特别有恩赐、有才干的领袖产生的，是从我们一直能够重复创造新的门徒小组产生的。我再解释一次。如果我今天，我跟我太太一对夫妻，邀请另外一对神学生的夫妻到我们家来吃饭，小孩放在客厅玩，我们花60分钟读经祷告，分享全面，而且我们维持25周固定见面，我们做的时候，我不必是老师，圣灵是老师， 耶稣活在我们中间，五四个人聚会，五张椅子，因为耶稣在前。耶稣教导我，我可以分享，我也可以被分享；我可以造就，我也可以被造就。在分享的过程中间，我们有一个课程也好，一个学习的一个材料也好，或一段圣经也好，我们有一个轨道往前走，是。可是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是要互相造就、互相带领的关系。在我们中间没有夫子，只有一位夫子，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没有主，只有一位主，就是基督。你觉得这不可思议吗？其实是可以的。能够这样子相信，信念在于我相信耶稣复活，而且我相信只要我奉两三，只要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有主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哪怕是软弱的品信徒，三四个人在一起，彼此不算很有经验，可是他们奉主的名祷告，主说他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对门徒训练的观念有很根本的错误在这里。如果我明白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的话，今天真正的门徒造就者不是地上的任何人，是谁？是复活的耶稣自己。而我们继续的跟随他，继续的做他的门徒，被他带领，带领别人一起来跟随他。所以过去的，尤其是我们所熟悉过去，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习惯的门徒训练，那个画面好像耶稣从前带领了十二个门徒，然后他升天了，在上面等我们。然后地上的十二个门徒呢，中间有一个败坏了，又换了一个，然后他们再带领了其他门徒，门徒再带领的话带到我们，然后我们再去带领一些人，是不是？其实这个画面是错误的，因为其实耶稣不是在那里，耶稣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资格带领人做门徒，我是被耶稣带领的，我被耶稣带领，我跟随他。然后我牵着两个人的手一起跟随他，后来耶稣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又牵着另外两个人的手一起跟随他，后来我又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牵着两个人的手来跟随他。从头到尾，真正的 disciple maker 造就门徒的那一个领袖不是我，是圣灵，是耶稣自己。那这个精神所产生的倍增效果跟我们从前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复制出来的门徒生活经验，不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跟前一个领袖一样，而是有一小撮人学会了可以一起爬山，后来呢，他们又带了一些人变成三四个队，他们又学会了一起爬山，后来又分出了一群人，他们又学会了一起爬山。所以在合神心意的门徒训练我们的理念里，倍增出来的不是个体的领袖，而是一小撮一小撮蛮有活力的门徒生活小组，明白吗？三个叽叽喳喳的姐妹只能分享一些她们自己才懂的痛苦，然后呢，她们一面叽叽喳喳的时候，一面读以弗所书，为彼此祷告。后来呢，又来了两位姐妹，然后她们变成两个小组。还是一样叽叽喳喳，现在还有两个教室，要两个家，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读经，没有谁一定要比谁更熟灵，不需要的。被复制的是这个互相扶持的关系，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很宝贵的。这是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他们信主的时候，那种很单纯，在校园的树底下，大家聚在一起见面，读圣经，祷告。然后为对方祝福，那种很单纯的基督徒生活，对不对？这根本不是新事，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新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基督徒原来天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教会开始节目化、大型化、制度化以后，不知不觉我们把原来最单纯的基督徒像家人一样在一起追求的那种很简单的关系给遗忘掉了。我们现在把它重新带回来。而且我们要说，这个是解决今天教会开始大、开始制度化的时候最深、最深的问题的解答。因为平信徒没有起来，有太多的平信徒习惯坐在椅子上面看表演，然后拿出奉献， 心里想说，表演的又不好，还要我十分之一。没有，上帝要我们所有人都起来，都来跟随他。所以像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我跟我太太和另外一对夫妻每个礼拜有一天见面一起查房，然后我们的两边的孩子在这边玩，然后我们走了25周，再走到第15周的时候，我们开始祷告说，主啊，你预备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别的家庭另外一对 couple 的加入，对不对？后来有一对 couple 是新朋友，他们就有一天被邀请加入，我们变6人查，对不对？然后我们跟他还来查的时候，我们跟他解释一下。后来呢，我就跟这一对新的夫妻另外开始一个小组，他又跟另外一对夫妻开始新的小组，这边有两个小组了，对不对？那这边两个小组的时候，我跟原来那对夫妻的关系还在吗？还在啊，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在建立一个学习的关系，而不是只是课程嘛，永远没有毕业的时候嘛，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并没有简单，反而我们一起都在发展新的充满生命关系的小组。然后在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我不需要当老师，我只需要当一个主人号召者。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我家可以住，是的，那我就打电话，哎，这礼拜我们要见，要记得我们家好，你要来，我就在为你祷告。然后我是个 host， 是个主人。来了以后，我们手上有一份查经材料或者是一个门训的教材，今天是你带，下一次是他带，再下一次是这个人带，我们可以轮流。如果有人实在不知道怎么带，那会带的人先带3次，之后呢还是轮流，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里面并没有预设有一个人叫做门徒造就者，其他人是他的门生，没有这个，我们是平等，我们都要参与，我们要一起扶持，我们一起抬起头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这样明白吗？所以当他这个小组复制成功的时候，他会出现一小撮一小撮有能力的人。你想象一个教会的光景，如果有一天你要进那个教会，里面有50-60个小组，大家就是常常见面一起祷告，都3-4个人常常一起见面祷告，你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教会？你羡慕吗？我真希望你们羡慕。如果只是一个很棒的祷告会，有一个所谓的一讲话大家都会像麦浪一样摇过来摇过去，或者一举手你就会倒下来，或是按手就会得医治，彼此之间毫无关联，和一个祷告会1万个人，可是这1万个人每个人以个人为单位面向这个讲话，没有团契，没有团契，团契在哪里？没有。如果这个讲员今天不在，这个教会还要不要继续？不知道，没有理由继续。可是如果耶稣一直都在，而且他记得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只要2-3个人奉他的名，就有他在我们中间，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在一起，我们很多话题很多生命的问题已经熟识了，到有一天教会发生真正严重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解决，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以谈开，我们不会搞权谋，我们不会用夸张的敌意或是奇怪的话语，我们不需要坚持己见，我们可以更外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打通了。如果我们关系没有打通，传道人也要很拼，对不对啊？然后拼信徒也要表现自己是很好的拼信徒，所以呢，大家一直在一个礼尚往来的环境里面操作，到最后开执事会懂，执事会的时候最重视的就是谁的方案最有权威，优先次序是什么，章程是什么，这样子教会永远没有办法突破生命的困境。可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活泼的生命小组的关系里面，绵密的生命小组网络里面，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不用看章程，不用管大小，不用管权力关系，因为我们会认真的看待此刻我们最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一起祷告，那个才是神良给我们一个理想的教会的境遇。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基督使徒协会呢，我们挑选了一些教材符合这样子的精神。首先哈，我很感恩，因为我在台北信友堂的时候，我自己写了一套教材，就是有这个精神。可是我当时没有办法讲清楚这个精神， 后来我到时代学院工作的时候，周牧师把我们介绍给这个 Gregory Ogden， 我们现在跟他可以直接电话联络。这个作者，他是Gordon Conwell 第一名的博士，他后来到 Fuller 去做教牧博士班 的主任。他在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教会做门徒训练牧师，那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专门负责门徒训练。然后这个教材叫《合神心的门徒》，英文叫做 Discipleship Essentials， 是他在做 DMIN 的时候的 project， 就他毕业的那个，他们不叫论文，因为Doctor of Ministry 不是写论文，就是要发展一套一套教会给你的东西。然后这一套原来是很粗糙的一个版本，后来被使用，做了25年的时间。他做一件很有耐心的事情，他就一个人邀请两个人，然后就我们读这样造就分享，然后慢慢的后来他们被认为，从他开始慢慢他从来不急说要立刻做个大型的什么，做20几年有12000多人用户，不是一下子在外面广播这样做，就是慢慢慢慢带出来。那这些人他们都愿意再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享受到这个关系的可贵。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教材的时候，一定要讲那么多话放在前面，是因为我们不要把书卖给你不了解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不是叫你把这个书带回家看，这是一艘船，这样像再看一下像不像在船啊？这是一艘船，3-5个人踏上来，就从这一岸流到另外一岸。它跟一般的教材不一样，是这样的。它的设计是为着让3-5个人可以深入的学习成长的气氛而设计。这个精神，我非常爱这个精神。那这个精神是这样的，首先 ，discipleship essentials 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要做主门徒，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是哪些？那他把整个东西编成25课，最早的设计是24课，他到后来加了一课，那我跟你分享。首先先从门徒之约开始，就是我们尾声要能够一起聚会。好，然后25课里面分成4步，4个 sections。第一步是成为耶稣的门徒，里面有6课，讲什么呢？讲什么叫做门徒训练，什么叫做做主门徒，怎么样叫做跟主有灵修的时间，研读圣经、祷告跟敬拜，里面的信息跟导航会的门徒训练很像，你感觉很多地方很像，我待会跟你解释不同的。第二步是认识基督，第三步是效法基督，第四步是服侍基督。你有没有听到弦外之音？我为什么欣赏他的课程？因为25课。不管从哪一个话题切入，他关心的事情就是一件，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从先做他的门徒，先顺服开始，先跟随他，然后认识他，然后学向他，然后服侍他，这是正确的使用顺序。先跟随才认识，才能够向他，才能够服侍他。然后他在所有的门徒训练课程里面，他最宝贵的是他会直接处理福音神学的教义。所以他在认识基督的这一步里面总共有7课，这7课不像一般的门徒训练，只讲怎么祷告、怎么读经、怎么传福音、怎么做见证，不是讲这个。他讲什么？什么叫三位一体？什么叫做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救赎？什么叫称义？什么叫做得神儿女的名分？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的门徒训练教材这么重视福音神学。所以我看到这个第一眼我就喜欢了，是因为他明白我们对于福音神学的理解，不要等到你已经在教会很久，要从你刚开始做门徒的一开始，就要根深蒂固的牢牢的放在我们身边。所以我很爱这个。然后再来效法基督的这一步里面也就有6个，里面讲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的果子，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做做主的基督。 见证人。他讲见证人是很妙，因为他不是教你怎么有一个做见证的一种好像传销的手段，他是在教你一个人怎么活着像耶稣的见证人。他非常重视生命的建造。然后服侍基督在第四步的时候，这边有六课，原来是五课，就他早期最早的版本是五课。前面的五课是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服侍，什么是属灵的征战，什么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什么是分享财富，就奉献。他后来呢，在修改版的时候加上第25课服侍基督，那一课叫做金钱，因为他发现做主门徒最好的 test 这个试金石就是你会不会把钱拿出来，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的是这样啊，我蛮感动的，我喜欢他的编排，我心里面觉得，如果神许我将来使用了跟别人讨论，我心里面有不同的框架，我想不到10年以后，我要重写这个教材。因为里面有些地方我觉得还可以再突破，可是我不告诉你。然后他的课程是这样编排的，每一个课程是90分钟，90分钟是包含了暖身分享，并不是只是查考内容。所以他的理想是说，如果在3到4个的小组，可以在90分钟之内里面包含分享跟信息都做完，所以他内容很精致。90分钟的时间，那这90分钟里面呢，当你开始的时候，它的我们英文说 format 就是它的格式啊。首先，它第一部分叫核心真理啊。我们去抱怨过了，这个是中文翻译不太好，因为别人翻译的好。应该它的意思是中心思想，就是这门课，比如说这门课叫做 discipleship， 第一门课叫门徒造就，然后。中心思想是什么叫做门徒造就，然后我念给你听啊，他说门徒造就就是一种刻意建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与其他的门徒并肩而行，我希望你现在觉得听起来很熟悉啊，以致能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在爱中彼此挑战，为要都能在基督里长大成熟，这同时也包含装备其他的人成为门徒去教导别人，这是他对于什么叫做门徒训练的定义。他一开始开场白写好，总共100个字，然后他就问你问题，他就问你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说，请你用自己的话重复一下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我是今天我成道，我带领，我不是老师，对不对？老师在哪里？老师在这里，然后我就把老师说的话呢念一遍，然后我问旁边人说：“你刚刚这样听，你觉得他什么意思？”他就讲，然后我自己也重复讲一遍，然后第三位说：“这个中心思想会引发你哪些想法？”我们就分享。这一分享的时候，大家对门徒训练的观念想法就开始出来了，就分享。然后这个分享完了，这是第一部分就完了，总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完了。第二部分就背圣经，背圣经的时候，他先解释，他说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宣言是造就门徒。这段重要关键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通常称之为大使命。然后研读上下文，马太福音28章，然后他就开始做观察、解释、应用的归纳法查经。可是做观察、解释、应用归纳法查经的时候，他帮你把问题列出来，总共7个问题，就观察、解释。可是呢，他要你观察解释，因为我要把这段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给背下来。换句话说，这第一个部分是在背这段圣经。可是背的时候，一面观察解释，一面背，所以你解释完也应该可以背得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部分。所以理论上，第一个部分差不多10分钟，第二个部分差不多10-15分钟。那第三个部分是近身的归纳法查。因为他相信门徒训练必须是以圣经为中心的 scriptural， 然后查经的时候，他也是先把焦点写出来。他说，耶稣常以完成世上的事工作为其生命的目标，他的前提是预备一些门徒在他 在他升天见天父之后，仍能继续执行他的事工。那现在让我们来研读这段经文，好，然后他就叫我们研读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六节。然后这段经文，他把路加福音第六章研究出来的时候，他用一样归纳法的问题，好，然后例如说，这边是讲到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彻夜为他们祷告，然后下来就请门徒上来，然后就呼召他们出去。然后这个查经的时候，他就问说：“你认为耶稣会为哪些事情彻夜祷告？”然后问你说：“有哪些能力和权柄赐给这些门徒？”这是归纳法查经，你看经文就有。可是他下面再问你说：“今天我们能期待耶稣赐给我们哪些能力和权柄？”这是应用。那这样查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对于圣经所勾勒的门徒训练有一个蓝图。这是第三部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查完了，他立刻就最后一样问个问题，他说：“这里面有什么经文对你产生冲击？用你的话分享你的感受。”所以每查一段就要分享，每查一段就要分享，每查一段就要分享。所以在三四个人的小组里面，你立刻你就需要能够告诉你其他的人这些圣经对你的影响。然后最棒的是他最后面第四个部分是阅读文章，文章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文章，像奖章一样，他没有任何新的讯息，而是把很多关于门徒训练的作家所提过的东西，他把它很漂亮的编织在一起，所以变成一篇不会很长的文章。然后我们轮流的读完了以后，后面有一个像读书会一样的分享题目，作为这一课的结束。然后例如说最后的问题是说，这个文章有六个问题，最后的问题问说，这篇文章能否使你悔悟或者给你安慰，为什么？他就这样进行他说90分钟，我们的经验差不多可以的，90分钟的情况下有一个轨道可以学习，又可以查圣经，又可以分享，然后一课一课的进行，直到25课完成以前，他会在里面预备你开始一个新的小组。这就是核心心理的门徒的设计哦。那如果神都教会的牧长们跟普工们或是小组长们以后有意愿想要尝试开始使用的话，我们的建议是这样，不要一下子就大批的全部，但牧长怎么看都可以啊，我们只是一个建议，不是绝对，就是不一定要一下子所有人都开始，比较更成功率更高的方式是先有一小群的同工，像小组长或是3、5人可以先一起走半年，然后走到第三个月以后，他们已经有点感觉知道说这个气氛要怎么建立的时候，他们再带回去他们的小组里面去带领别的人操作。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大家有一种倾向，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忙着把这个问题都给填上，我们不关心真正建立深入的关系，我们只是想要把课程走完，这样子的话这本书就变成垃圾了，它原来是一艘船，对不对？不要只是把焦点放在这个船上面，要放在过到这个河的另外一边。所以我们比较希望能够先有一两个小组先试验性的，像 pilot project， 你们愿意先做，然后试着同工可以跟你们一起支援你们。中间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些中文翻译不好的问题啦，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旁边给你们帮助，然后让小组先习惯了怎么样使用这一类的教材，学会怎么样在分享的环境底下可以一起追求。然后你们再去带别人的话，也许成就会更高。但是教会有需要，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那核心新的门徒之后有第二册是核心新的领袖，那这个比较近身，里面是在讲领袖生命的塑造。那里面就是在用一样的模式讨论分享的气氛，然后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个领袖生命的问题。那我就不多做介绍，因为它是一样的模式啊，可是呢，让我兴奋的东西是这样，我发现欧格里博士 所提倡的这种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其实可以扩充给任何其他的学习的材料。还有很多人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用的方法论非常的相似。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刘少平牧师的一步一步，这是他新出的一步一步学生命集。一步一步叫做 step by step learning， 一步一步的精神。刘少平牧师自己讲，他说创意研经，自我门训，学做导师，真理相传。我可以告诉你，徐牧师没有读过欧格里，原来他写这本的时候没有读过欧格里。刘少平牧师写这本生命记的时候没有读过欧格里的完成性的本。我在台湾写门训材料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他们两个人的东西，很奇怪。大家都发现这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就是平信徒要能够在互相帮助的环境底下自己学习，不要依赖名师名嘴，然后到退休会的人来说，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学习，而那些受过训练有经验的人要为他们发展教材，然后老师的影响力要从小组里面隐藏到课本的。不要在小组里面有一个人就很会，一直带，带到最后只有他会，别人也只能他带。不要这样，要每个人都能够带，而老师呢，去发展教材，让那些很深刻的思想和信仰的结晶，可以带到平信徒的中间，他们奉主名祷告一起追求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学习。那刘少平牧师呢，他跟我分享了，他在中国做培训师。去了20多年，十几年了。他说他一个地方一年去一次或两次啊，然后去那边教真言，教智慧史，然后他是最好的职业老师训练出来，他可以教最好的。他教完后过了一年回去，就去问他的同学们，那些同学都是传道人，就问他们说：“哎，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教了什么？”没有人记得，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种很深的反省，说怎么搞得我一直到处的旅行去教导，我把很多讲义准备好，他们就是没有学会，然后好像还是只是有一个盼望，将来要出来念神学院才有办法，他们都没有机会念神学院。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师母在旁边拍拍他的肩膀，我觉得蛮好笑的，对不起啊，那天师母拍他说：“对啊，十几年都白费了。”没有，这十几年不是白费，因为这十几年学到一个 很重要的人生经验。没有这十几年，他学到什么？我们要帮平信徒发展 workbook， 可以自己学的参考书。他原来的讲义教材厚厚一叠，把它转化消化成要平信徒自己查、自己讨论、自己找答案，后面再帮你把答案整理。他们要三四个人小组一起做，不要等老师教。问题不在于刘牧师教的不好，问题不在于他的教材内容不好，问题在于平信徒太被动、太懒惰，只坐在那边学习。所以你们听了多少次的道都不会记得。所以那天我嘲笑陈州教会弟兄姐妹，因为我把3年前用的讲章在这边重讲一遍，居然没有一个人听出来。因为大家真的不会记得，对不对？真的不会记得。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面茶的时候，我们在分享，我会记得脸，我会记得名字，我会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查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查到某某人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那个关系，那个关系带来一个很深刻的学习经验。我们需要这个。那刘少平牧师写了一部《入学真言上下》，我这次没有带来。我已经把他带到大学神学教会去推广，他们已经开始在用。那就是让他们围成小组以后，参加了小组的人必须要围身。像我在大学神学教会的话，他们来的时候有60个人，我把他们赶走了。我说一定要可以参加一直参加到底的人，还有呢要上过就业概论的人，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就把他赶走。那剩下的一些人呢，有三十几个人，把他分成小组，后来出现七个小组，然后拿着一步一步学真言，他们要小组长自己要先做好功课，其他人也要先做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因为小组长就要自己先做好功课，然后呢，到主日学的时候有60到70分钟的时间，围在一个圆桌底下拿起课本来，里面已经帮你设计好问题，要分享的东西已经谈好，然后小组长只要照着里面已经设计好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思想、问问题、回答，不知不觉就学下来，学下来以后就不忘记，不忘记以后立刻就可以用。所以刘牧师说他在中国大陆改用这个方法以后，那些传道人做完了一本以后，第二天就在主日拿着里面的信息可以去讲真言当讲道，他真的学到了。我就心里很感动，我就想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很感动呢？因为我觉得我34岁，神已经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我这一生要做平信徒的教育训练，我不要做一个学者，我要穿梭在学术跟牧会之间，可是我要做的事情是为了要为平信徒发展一套一套像这样子的东西，能够让弟兄姐妹在自学的情况下，而且牧长呢不会影响到牧长的牧养，因为这是跟牧长跟牧养是结合在一起，牧长们带领教会的意向，教会有平信徒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帮他们设计好课本，牧长可以审阅，没有什么内容不合适的可以补充，我们把一部分的教材带出来以后，弟兄姐妹在查的过程中间被引导的学习，又可以分享这个关系。所以我以前教四世纪嘛，那世界讲义我已经全部弄好了，是10几课，我就给了刘少元公司一份，请他帮我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我就学他写成一步一步学四世纪。然后我手上呢有一整套护教学的教案，我拿到北京去教70个传道人，然后我也是要求他们互动，里面很多的题目，然后我再去拿去给另外一个学护教的老师帮我看，看完如果 OK 的话，我就写一步一步学护教，可不可以？可以啊。然后现在呢，在西敏神学院有一个资商辅导中心，叫做 CCEF。Christian Counsel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CCF 发展了一套以教会的环境为基础的门徒训练教材，叫做 Help People Change。 Help People Change 只有12堂课而已，可是通常要一年才能走得完，因为里面每一课都是扎心的，非常不容易消化，信息很简单，可是都只供你的生命的问题。他一定要在小组，很奇怪，刘牧师说这个叫做一步一步门徒自我门训，然后呢欧格里说这个叫做蛮有生命力的门徒小组，然后呢 CCEF 的 Portrait 也做一样的事情，他称之为 Redemptive Community， 就是带来生命改变的小社群，救赎性的社群。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3-5人平信徒公开透明的关系，一起追求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有一个教材帮助他们引导一步一步的往前，直到生命的改变为止，就像登山一样，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现在在华语的世界里面做这件事情的就是这些了，我在收集一整套的门训，是到处别人做门训的材料，我都把它收集放在我家的书架上，我可以说现在重视这种方式的差不多都在我这里。那CCEF 的 Help People Change 使者已经拿到版权翻译了，明年要出版，所以明年我就希望能够跟学过圣经辅导的人合作，一起在教会里面帮助他们推动这种小团体的智商辅导。那我以前在神州也做过，就是我们有一个分享团体式的生命塑造的分享团体，分享一些不容易启齿的问题，然后祷告。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发展了教材，所以就算不是我，别人只要受过基本的训练，也可以根据教材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学习。所以你这样想，这种以关系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可以有无限多的教材，是不是？门徒核心是一个门徒有20多个，查完了以后呢，半年以后呢，你还可以一步一步学生命记录，这个查完以后呢，还可以一步一步学真言，然后刘牧师刚刚出了一步一步学诗篇，还没有出版，还可以核心信仰领袖13个，我们还可以继续，而且教会的牧者掌握到这个诀窍以后，牧者也可以自己写，牧者也可以自己写这种充满分享性的，就是这是一个运动，我们不需要专美，对不对？那 我希望我将来这一生，我博士班念完没念完的过程中间，未来的5年、10年、30年，我想要投注整个生命的时间，去为平信徒发展这样子的教材。我希望找到盟友还有同伴认同这个观念的人，有人比我好，有人比我会，然后我要这个精神。像我有一个很天才的神学生，年纪比我年纪轻，可是我觉得他比我聪明10倍。然后我就问他，他能不能帮我写一步一步学因信诚义，因为他是搞系统神学，因信诚义看起来很简单，也可以讲得很深，有很多问题，他能不能帮我写一个教材，我帮他把它变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学习新的学习模式里面学习非常多不同的信息。那我刚才说 我心里面我公开的秘密哈，心里想说5到10年以后重写欧格里博士的合成心意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他只写到这里，可是我在想未来如果有无限多种的教材的可能性的话，例如说学教会历史也可以这样学，学护教、学辅导、学神学、学圣经、新约、旧约，全部都可以这样学的话，我需要有一个门徒训练出信栽培的教材，是让出信者从一开始就牢牢的建立起这种学习的态度和精神，所以他们从出信的一开始受造就的那个门训的就已经有这种态度，后来要发展很多教材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开放的，我们可以一直把这些东西带给他。所以如果我可以看得到一个人蛮有基督长成 一群人蛮有基督长成的生命的声量这么大的话，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大的话，能不能将来下一个时代的门徒训练材料从一开始像种子一样已经可以预测到后来的大概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把最精髓的东西埋在里面，让它可以一直成长出来，所以到他后来学习的每一步，这些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他的心思预备好，他的心思预备好，所以可以让他从这里成长到这里，要从门训开始，这是我的负担。我希望我今年34岁，如果主许给我30年，我想把这件事做出来。我希望30年可以做出一个门训材料，然后给一个出信造就的材料，还有进阶的跟领袖训练，还有其他所有东西连接在一起，不需要我自己写，我只需要掌握这个精神，然后找到合适比我会的人，把他们可以一起跟我合作把这件事情做出来。那我们现在很兴奋，是因为基督使者协会的周道远牧师很认同这个意向，所以我们会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开始这个事工，然后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去介绍这种方式，然后如果教会愿意开始尝试的话，试着有一些资源可以支持我和其他的同工和团队，我们可以从旁边去帮助教会把这件事情做出来。这个意向就是这样。好了，分享结束。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其实也结束了，待会我要跟大家做个演练。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